好，我们今天要开始创世纪的第四课。这一课里面大家一看这个题目，人与人权。我不知道大家上过创世纪，有没有人用这样一个题目讲这一章的。其实这一章的主题就在讲人，然后讲人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们经常为人权吵个不停，但真正为什么吵呢？大家有时候说不清楚。我们今天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下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权。好，简单的做一点回顾。创世纪我们已经讲了前面三讲，介绍过一次，讲过神的创造，讲过四个字，各从其类。大家都发现上一堂课稍微偏离圣经一点点，因为用的经文很少。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好，首先看人，什么是人？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的。一读这里你就会发现创世纪记载它是有一种，前一章是概述，第二章呢回过头来再说创造的过程的细节是什么样子，对吧？它是这样一种形式写下来。所以这就是说野地的草还没长好呢，造好了吗？造好了，没长。然后呢，田间的蔬菜呢也造好了，也没长。然后耶和华也没降雨在地上。然后呢他开始说没人耕种，还没人呢，他还没人耕种。然后呢说雾气上腾，滋润遍地。这时候呢耶和华开始造人了。造人的时候他这么说的，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叫亚当。那么从这几句话里面，人的定义是什么？你要看人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材料是尘土。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不管你的地位、身份、资产有多少，化成那一堆灰，这两块钱而已，就这么简单，没有啥太值钱的东西。圣经说这尘土呢是死的，没有气息。但是人有另外一样东西，当神说这个尘土造好人以后呢，吹了一口气进去呢，人就变成一个有灵的，后面两个字是什么？活人。从这儿开始，人从死的泥土变成活的，活的特征是什么？有一个灵。这是神给人最大最大的不同。所以你说肉人的肉体没啥意义，尘土而已，但是要讲到人的灵魂呢，它就有无限的价值，因为是神垂给你的。所以我们今天都是活人，是因为我们有泥土，有神的灵在里面。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的基本特性吧，人很简单吧，人人平等，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来的，谁也不比谁多几块钱，谁也不比谁多多少，就是那一把尘土，也就是神的那一口气，所以人人平等，没有啥特别的差别，不需要在这儿太多的计较这东西。好，现在下来读你会发现，圣经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呢安置在那里。耶和华说，神就是各样的树从地上长出来，这时候长了吧，可以悦人眼目，然后其上的果子呢可以做食物。然后呢说园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个地方读的时候，大家读到这儿一下就问题就来了，对吧？大家经常会提问题，为什么神非得放一棵分别善恶树在那儿不可能？没这棵树不就没事了吗？经常会问这个问题。但我真的想给你强调几点。第一点，伊甸园里面有好多树，这些树看着都好看，这树上的果子吃的都好吃，这个概念大家要有啊，不是说只有这两棵树，也不是说只有这两棵树上的果子好吃，不，所有的树都好看，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好吃。现在神给人了一个重要的东西，说有两棵树我要特别指出来，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现在大家的问题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分别弄一个分别善恶的树呢？没这棵树人就不是没事了吗？为啥呢？这地方就是人的权利象征。我们需要回顾总体，其实是走那个创世纪那个总表，你会看到神对所有的生物给了一条命令，叫干啥呢？各从其类。给人呢没有给命令，给了什么？给了两棵树。这个什么意思啊？ 我们等一会儿下面再给大家说。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圣经中间插了一段，说伊甸园在哪呢？说伊甸园呢，圣经的描述说，从伊甸园流出四条河来，这四条河呢，分别叫比逊河、基逊河、洗底结河和波拉。这四条河呢，今天如果考古发现这四条河的原迹呢，有两条已经消失，两条今天还在。第一条比逊河呢，已经不太好确定在哪了，大概在波斯湾的海底这个位置，不会太远。第二条河基逊河呢，今天也不在了，大概在古实地和这个米索波大米省这个地方。古实大概在哪呢？大家知道古实指的什么地方吗？今天的北非，非洲这个地方，就死海的南边。那么洗底结呢，就是底格里斯河，今天这条河还在。还有一条河呢，叫波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今天所说的两河流域呢，就是后面这两条河。那么有一张地图呢，给大家大概看一下，你就知道这四条河大概的走向是什么。比逊河大概是这样一个走向，在沙特阿拉伯终止了。基逊河呢，大概在沿着以色列地从死海下来，一直到达古实地，就是今天的非洲。那么这两条河今天还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也就是两河流域。那么从这个描述上讲，伊甸园大概在哪呢？基本上在土耳其境内。所以不要去想有些人告诉你在中国哪个地方，在什么那个哪个地方，应该在土耳其境内的某个地方。所以这张图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好，现在我们来给大家详细再说说人权。我们知道人是怎么事了，人权是什么呢？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给他的工作是什么？修理、看守。然后耶和华神给了他一句话，这句话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人说这句话体现什么人权？有谁看到这里面的权利是什么？
可以选择。
大家蛮聪明是吧？不是，我可是不是写到那儿了？你会看到神给所有的生物给一条命令，各从其类。换句话说，这个生物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必须遵守。所以猫从来没想变成狗，狗变了从来没想变成猫，因为它不可以，上帝不允许它。但是神给人的时候呢，给人一个选择，你可以吃生命树，也可以吃分别善恶树，这个选择呢就是人权。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移民和这个公民之间，公民和移民绿卡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没有选举权。为什么选举权在北美这么重要而在中国不重要呢？你就知道人权在争什么，这就是焦点。好多人不明白这个，说为什么选择是一种权利呢？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很富有，我给我儿子说，只要你能提出来的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这时候我儿子会说什么？你认为他会说什么？他会说我没权利啊，我要什么就有什么。请问你的权利是什么？你没有权利。只有当他要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条件说你必须遵守这个条件才能拿到的时候，这时候他会知道什么？他说，哦，我有权决定说要还是不要，是不是？这就是圣经给人的基本权利，你有选择的权利。这个选择的权利包括了你可以否认上帝的权利都在里面，所以权利给你够大吧，足够的大。所以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二章的话，先要读到人，一把尘土加上一口气，然后上帝赋予你绝对的权利，你可以选择要它和不要它。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看到男人的特征是什么？男人主要的特征有两个。第一个，劳动者，是上帝让你去修理去看守。伊甸园有多大我不知道，但一个人干起来肯定挺多的事儿，对不对？所以他挺蛮滑的，要劳动，要管理。神给了亚当一个选择，让你可以选择生命树，可以选择善恶树， 给所有的生物是一个命令，你不可以不遵守，必须遵守。那么好，好多人就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棵分别善恶树呢？我觉得大家错误的集中在焦点上。我认为创世纪这个地方不是告诉我们说分别善恶树有多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经常我们的问题，就是那个果子是坏的，不是那果子是坏的。我认为上帝在这儿更重要的是告诉你，这里面有一棵树叫生命树。如果你把生命树忘掉了，你去看那棵分别善恶树呢，整个这一章的内容将失去它的光显，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生命树只出现在两本书里面，创世纪和启示录。创世纪告诉我们它是干啥呢？没说，和那个分别善恶树对照起来出现的。启示录告诉我们生命树干嘛的？干嘛呢？它就是那个长生不老药，一吃就不死了，永远活着。大家读启示录读到这个没有？所以你会看到，不是人犯罪的问题，不是那棵树有问题，不是那个果子有问题，是上帝给人的一个选择，人选择了上帝说不希望你选择的东西，这是人犯罪的原因。我们在下一堂的时候跟大家专门讲罪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上你就知道说，伊甸园里面神给人设定的这个条件下给了你一个绝对的选择权，这个是人权的体现，也是今天世界上吵来吵去这么多的人权标准。有人说中国没人权，不准说话，其实你说话不说话不是你人权的一部分。但是更可笑的是，我们说中国人的人权学院里面你俩叫什么，一个是生存权，一个是什么发展权，你们都没读啊。中国的人权学院里面讲了两大条，生存权和发展权。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连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连发展的希望都没有，你有什么权利啊？可笑，有点可笑。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圣经告诉我人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任何东西，包括选择上帝的救恩。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跟大家提出来的。你可能在创世纪里面听了好多好多东西，不一定有人真跟你在分享这个问题，但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整本圣经里面你后面往下读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主要从这儿来。好，这一点有了，现在我们男人有，现在我们要看看女人。我在座的姐妹不少，女人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姐妹们说两句，什么叫女人？本质特征是什么？啊？说两句，女人什么叫女人？你看看我们姐妹们当了这么多年女人，都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所以要读圣经。圣经这么记载的，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是整本圣经里面神说的第一个不好。这是造女人的原因，为什么神要造一个女人呢？说亚当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要帮助他，这是上帝造夏娃的原因，对吧？然后耶和华是怎么造的呢？就用土造了野地各样的走兽、肥鸟，造了各样东西，让这个亚当去干什么？管理，去求解，去命名。我就在想亚当这个记忆力真好啊！我和大家这么几十个人，我都记不住大家名字。好家伙，亚当要搞那么多动物之物的，他都知道你叫啥，你叫啥，你叫啥。他真是非记忆力超长，我真佩服他。但是呢，圣经说亚当在做这个事时候呢，没有发现任何帮手，所以上帝说使人独居不好。这句话对我来说很有体会。2008年我从这个地方到波士顿去，我家在多伦多，真正的体会到了那人独居不好。你们笑了，我跟你说的是真话，那人独居真的不好。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神造女人的原因是因为男人独居不好，然后给他造的目的让他干嘛呢？让他作为一个陪伴者，作为一个帮助者， 来帮助他的亚当。但是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有一个权利问题，当一个人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种东西命名的时候呢，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对他有权柄。所以一般给孩子起名字谁起呢？父母爷爷奶奶。有没有晚辈给长辈起名字的？那不胡来嘛，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有权柄的人才能给下一代人或者说下一辈的人起名字，这里面就包括一个命名。所以人对自然界是有权柄的，爸爸妈妈对孩子是有权柄的，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亚当对夏娃也是有权柄的，这个名字是亚当给夏娃命名的，对吧？这些东西规律我们有可能女性别介意啊，比如说我在这不尊重大家，没有这个意思，大家读圣经而已。好，女人的第一个特征我们搞清楚了啊，是配偶陪伴者，是帮助者。但圣经没说完，再往下看，女人的本质是什么？耶和华神就使他沉睡，但是亚当睡了，于是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称他为女人。”现在概念来了吧？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哎，这句话告诉我们女人的特征是本质是什么？不是一把泥土，刚才说了吗？男人是一把泥土，那女人呢？是男人身上取下来的一个部分。这是很重要的特征，女人是男人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是骨中的骨，是肉中的肉。这是圣经当中的第一首诗歌。如果你反看到圣经的原文的话，原文里面用诗歌集记载的经文，第一句诗歌集经文就这一句：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原文在讲什么呢？有没有谁知道？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小伙子看到一个第一眼就看到一夜钟情的这个姑娘，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哇，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会这么讲吗？你不会这么讲的，这是一个诗歌体，对吧？而且摩西写的时候，他是把它诗歌化的。那么做亚当看到这个夏娃以后呢，他第一感觉是什么？似曾相识，一见钟情。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说，哇，就他了，美得很，就这意思。我想这个诗歌表达的含义就这么简单，真好，就是他了。但是这个呢，经常会老出问题。为啥？你说上帝设定这样一个标准，陪伴者、帮助者，他是一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男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历史上，这走过相当长一段非常稳定的人类生活，就是这么过来的，对吧？男人耕作，女人在家里边把事情、孩子、家务照顾好，这是很长一段时间走过来的。工业化以后呢，把这个格局给打乱了，对吧？打乱以后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打乱以后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再是男人的一部分，成为什么了？成为缺部了。所以现在有好多的维修里面讲的这个对那个不对，你一读你就知道到底谁对，谁也不知道谁对，就搞得稀里糊涂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今天家庭中出现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的根源就在这儿。我们人已经离开原来上帝给你造的那个本分，你应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你变成骨中的钉子，肉中的刺猬，你这个家庭就活不下去了，对不对？我是在说的夸张一点，但是真是我在这么想。如果一个女人在家庭里面变成骨中的钉子，肉中的刺，你这个家庭怎么过下去呢？你就违背了圣洁的那里原则。我不是在这儿看出谁高谁低的问题，我不是在讲那个问题，我是说圣经里面原来对人是怎么定义的，对女人的本质是怎么定义的。讲完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男人和女人了吧？如果说我们今天仍然按照圣经里面，男人是个劳动者，是一个管理者，女人呢是一个陪伴者， 是一个帮助者来建立这个家庭，我相信我们的家庭都会和好。但是如果我们超出这个范围呢，你就会或多或少的遇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以后呢，你就会越来越责备另一个，最后就变成了钉子，变成了刺，不再是肉，不再是骨，问题就会发生。如果说今天你把全世界的这个所有家庭破裂的原因找出来，你还有多少原因呢？概括一下还有多少呢？
我觉得是罪的
对，我们下一章跟大家来讲罪的问题。这一章就是人的本性原则。所以我们前天晚上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分享这个问题，就是上帝造一个人，他对他的本性特征是上帝已经给他造好了。我们今天的夫妻生活呢，总想着要把他那个本性特征给他改了，让他跟我一样，那就不对了。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你做到这一点呢，一定会出问题。你不能去更改上帝原造的那个本质。我们当时那天晚上我在嚼的时候，这放一个苹果汁，我说上帝造我的时候是个苹果汁，你想在我身上尝到梨的味道可能会有，但你不能让我变成梨，变成梨我就违背了上帝原来的本质。我们可以去彼此调和，彼此让步，但你永远不可丢掉上帝给你原造的那个本质，你也不能去否定他上帝原造的那个本质。一旦把这个本质否定了呢，家庭一定会出问题。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有多少的经历，你违背了圣经里面最基本的原则。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可能有些不太恰当的地方。我们认识过，因为根据我的工作关系，我会接触到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女性。你论工作，论长相，论体型，无可挑剔，唯一的挑剔就是找不到男朋友。她认为没有一个男朋友是她喜欢的，没有一个男朋友能够让她中意。
老师，这就错了，应该是男人认识女人，不是女人认识男人。
对，我现在正在找对象，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个范围里面主要是女性比较多一点。原因在哪？就在这个地方。他认为就是说我一定要让他适合于我，但圣经里面没这么说。圣经里面说，你要成为他的帮助者，你要成为他的陪伴者，你不是他的改变者。你变成他的改变者，你最后一定会吃亏，你改变不了他。上帝也不允许你随便去改变他，因为他是上帝造的本性，对不对？这里面你可以去思考，你可以去反省我们每日生活中的问题。我所接触到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女性，单身的太多，或者说离婚的太多。我不是说不是女性的原因造成的，没有这个概念，但你看到的现象是这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当回到自己原有的本性里面去，男人做好男人的事，女人做好女人的事，各自担当各自的本分，这才是家庭。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圣经记载的东西很简单，对吧？男人讲清楚了，女人讲清楚了，男人一看那个女人说，哇，好，就她了。然后圣经说，你们两个呢要离开父母，然后结合为一体。这里面的关键是一体这两个字。我们中间有多少夫妻两个结婚以后丈夫还是分的，在老外很普遍，对吧？我中国人相对少一点。我不认为这是一体的表现，对吧？但是上帝为啥要人离开父母呢？我想你说这个肉体和他们离开分开，那是肯定的。那更重要的因素是，你从自身力量，从精神上你要离开，要有自己的独立决定的思维。神给了你选择的权利，你要发挥你选择的权利，你不要再让父母亲替你选择。这是一个。第二个，你需要把你原来家里的某些的传统你也要离开了。今天其实好多家庭的问题是由原来各自家庭的传统造成的，这种传统有时候是很伤害人的。我曾经遇到过，我服侍之后有一对夫妻，太太很漂亮，老公也非常的喜欢这个太太，有两个孩子。丈母娘在国内原来是搞财务的，到加拿大来了以后呢，丈母娘开始监管这一对小夫妻的财务状况。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选择，如果你一旦这样做的话，无论你们小夫妻多么恩爱，你用不了三年两载一定会出大事，最后几乎闹到离婚的地步，最后不得不把丈母娘送回国内去。圣经说你需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结果你让丈母娘给你管经济，你这个是严重违背了圣经原则。所以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一会儿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后面有准备这个问题，因为这和作者有关系。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离开父母，要独立，精神上要独立，生活上要独立，包括你的财务上也要独立。然后说你们二人呢，不能再是两个人，需要是一个人。需要是一个人，就不是说互相改变，你想改他，他想改你的意思，对吧？你需要做好你的劳动者，你需要做好你的陪伴者，你需要做好你的管理者，你需要做好你的帮助者，这才是一个家庭。任何一方偏离这个方向，都死的二人不能成为一体。只有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没有羞耻，对吧？是不是？我们都带过小孩子，小孩子和父母之间有没有任何猜疑？没有任何猜疑，所以小孩子光屁股走一点问题没有，是不是这个问题？很简单嘛，就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猜疑，所以他没有羞耻的概念。但一旦有了猜疑呢，这个羞耻感就来了，你就要穿衣服了。所以这个地方是核心问题在这儿。好，现在我们稍微回到姐妹这个问题里面了。有人在问了，那时候只有两个人，哪来的父母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创世纪是在公元前1500多年摩西写成的。摩西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地上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不知道有多少个父母，所以他把创世纪里面的那种思路按照当时人能够明白的方式记载下来，因为当时的人已经有了父母，是在教导摩西当时的人，不是在教导亚当和夏娃，知道吗？已经过去好几千年了，就像我们现在写一个东西，你是为了教导下一代，你不会是用来改变历史，不是这个目的。所以说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呢，他用他看到的东西把神给他的当时创造的这个模型写下来。我想我能理解这个吧。所以你们要离开父母和二人一起，这就是所谓圣经中婚姻是神所设定的这个话的圣经出处，圣经的出处和依据。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中国人结婚的时候经常写对联嘛，那个横批写的最多的一个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啊？天作之合，就是这个意思。这婚姻都是神所设立的，天作之合，对吧？刚才那个姐妹已经念到，经常会使用的原因就是这些东西。你可能不认识神，你可能没读过圣经，但你知道天作之合，你从哪来的？谁教你的？老祖宗教的，对吧？好，这里面的信息呢，圣经很短，但信息很多很多，值得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讨论去思考。我想把它集中成这么三大个地方来给大家小结一点，然后给大家多留一点提问的时间。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的问题在这儿讲题。第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人，我们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人，一个是像。神造人的时候呢，用了神的形象给了我们神的灵魂，所以人成为一个活的泥土。如果没有这个灵，就是一把土，你我没有啥差别，就这两块钱而已。如果有了这个灵呢，你我就有很大的不同了，不同于所有自然界的生物。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你会发现人不属于动物，人是属于神的。为啥呢？就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因为这个灵使你成为绝对不同于任何生物的活物。这圣经从来没有把人列在动物这个范畴之内，人是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活物。 这个特征我们刚才给大家从男人的女人也给找过啊，这个特征大家要记清楚，人。然后说我们人是有权利的，我们的权利不在乎你做多大的决定，在乎你有权利做选择。我不知道大家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选择是很困难，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是吧？我非常理解现在那些高干子弟为什么老做那么多愚蠢的事情，因为他要啥有啥，实际上他是没权利没选择的人。到那个时候他就要表现他的权利，怎么办？他就去胡搞，去横行霸道，他就会这么做。但是如果你用圣经去思想去教导他们，你会发现西方的富二代也很多，但是横行霸道的人呢不算太多。这个是从小他有一个教导思想在里面，父母先给他选择。所以我们不要老提问说分别善恶树为什么选那个，说那个树有问题，树没问题，你吃哪棵树都是你的选择。上帝在放这两棵树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我就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都有孩子吗？我们小时候呢上屋子里面放一个火炉取暖的，我记得爸爸妈妈经常告诉孩子说别去碰啊，碰上就会烫，对不对？实际上爸爸妈妈家里已经买好一盒创可贴在那放着，他知道你有一天可能会碰，知道你有一天可能会碰伤，对不对？ OK， 当你这样告诉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孩子知道不知道烫是什么意思啊？他只知道烫这个字，不知道烫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吧？什么时候他知道了？他去碰一下，然后他会跑过去说妈妈这是烫呀，这时候他才知道这个烫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妈妈给他上什么？上一盆创可贴。神在给你分辨善恶树的时候已经在旁边给你放了一棵生命树，神知道给你选择的时候已经把救恩给你放在旁边。这是从创世纪里面就给你这个思路就给你了。所以你不要认为神没有什么预备，神从开始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从开始就知道该给你预备什么。所以生命树从一开始就在那儿，但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都集中在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从来不去关心那棵生命树。其实圣经让我们关注的就是你要面向那棵树，有了那棵树啥都有了。所以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第一章的最后，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当人犯罪的时候呢，耶和华做了一件什么事？我要用四维的火箭把伊甸园的门封上，干什么？让他再回不来。怕他干嘛呢？怕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就永远活着。第三章的最后一节是吗？你就知道上帝的目的在哪里，他给你预备了这棵生命树，你却选择了分别的善恶之树。上帝说我这棵树呢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你会吃到它，但不是现在，你必须要到外面去绕一圈，当你知道什么是生命的时候再回来吃这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说这生命树的果子能干啥，这生命树的叶子能干啥，这杆能干啥，红生都是宝。这突然就想起我们全世界的人曾经都想找一样东西叫长生不老药，对吧？有没有这药呢？谁也没找着。这思想从哪来的？圣经里边告诉你的，圣经从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你有一棵树吃了长生不老，所以大家早就找这东西，但到目前他都没找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会有一天你会尝到它，这一天来了没有？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2005年
呵呵呵，就来了。所以这棵树已经在我们中间了，你还有一次选择要还是不要。上帝只给你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哪棵树的果子，第二次选择生命树来了你要还是不要。这两次选择结束了呢， That's it， 没了。上帝不会再给你第三棵树，不会再给你任何其他选择。所以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 是吧？只有两次，我们人生当中两次重要的选择，第一次可能由不着我们，亚当替我们选了，所以我们都生在伊甸园之外，我们都是一帮罪人，这已经是没有更改的。但第二次选择呢，你有这个权利，你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圣诞节纪念的就是我们主道成肉身，但我们也清楚啊，耶稣不是生在十二月份，这个我们要知道，圣诞节是法律规定的节日，不是真的基督出生在二十四号，不是这个概念。好，第三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个大问题，也是个老问题。我从小读的那些像爱情剧啊、爱情小说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因为他两个一相爱然后就死了，对不对啊？所以那些故事才美好。如果他们一相爱就结婚了呢，真正的生活才开始了。所以不论是这个梁祝的人讲这个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这个英国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要不死的话，这个故事永远是悲惨的，因为他要经历具体的生活，他一定会经历他的这个生活里面的那些苦难，死了以后呢就成为永远的美好。所以你看有好多好事情，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也是人需要经历在地上的这一段生活。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原则，让我们去合为一体去生活。你要不合为一体，你的生活就会出麻烦，就会有很多问题。我们下一堂课会给大家介绍男女之间的位次关系，这个位次关系一捣乱就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我想我们中国的半边天教育给姐妹们带来的是好还是坏呢，你们自己知道，对吧？做弟兄的可能体会的不够深刻，姐妹们今后体会的更深刻。但是无论你怎么说，在这个家庭里面，记住下面这两句话：丈夫，你是一个劳动者，你是一个管理者；妻子，你是一个陪伴者，你是一个帮助者。这是上帝给你的职分。你说我不愿意，不愿意可以吗？可以，你会在这个外面会有很多麻烦。你说我愿意，你会有少了很多麻烦，你的家庭会非常好。我想是创世纪第二章，可能你可以讲三天三夜，但我不想跟大家讲三天三夜，我想把重点给大家讲出来就行。人权、夫妻关系，把这几条记在你的脑子里面，回去再读一遍创世纪的第二章，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触。上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留了一个问题，叫人权，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再留一个问题，什么是罪？想让大家回去读一读创世纪第三章，罪是个什么样一个概念，圣经是怎么样描述的。这个问题呢，不是说你要讨论多少时间，是让大家回去先预习一下，你看看圣经，你的脑子里先有个概念，然后我们回来下一堂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罪是什么样子，圣经是怎样描述的。好吧，今天给大家多留五分钟时间，因为我知道今天这里面的问题很多，对啊，我们一起来讨论。